这张照片你一定不会陌生，这是中共创始人李大钊就义前的留影，拍摄于1927年4月28日下午，地点是北京西郊民巷京师看守所内。我们从小就在历史书中读到，张作霖勾结帝国主义，在北京逮捕了李大钊等80多人，在狱中呢，他是备受酷刑，但始终大义凛然呢，坚贞不屈，最后和20位革命者一同被绞杀，还有印象吧？但是很少有公开资料来说明张作霖抓捕并杀害李大钊的真正原因是什么。今天我就讲讲张作霖和李大钊之间那些仇怨的来源的历史真相。李大钊是中共创始人之一，这不用说了，长期负责中共北方党的工作。但很多人不知道他还有一个身份，还是国民党北方执行部的负责人，等于说他是当时国共两党在北方的最高领导人。一开始张李二人没有什么私怨。张作霖对李大钊所代表的共产主义的势力虽然有防范，但还没有到必仇之而后快的地步。那么，真正让张作霖对李大钊恨之入骨是什么事呢？是1925年到1926年间发生了两件大事。这两件事每一件都动摇了张作霖的统治根基，而幕后的总策划都直指李大钊。第一个事就是郭松龄反奉。咱们都知道郭松龄是奉军中的精英将领，跟张学良是亦师亦友，关系很好。他倒戈什么原因呢？很简单，我为你当家出力了，但是没有得到想象中的高官厚禄。奉系内部有两派，一个是杨雨婷为首的士官派，就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的；还有一个是以郭松龄为首的大学派，本土军校毕业的。两派之间一直是明争暗斗啊。在直奉战争当中，郭松龄出力是很大的，但是张作霖呢，把安徽督办一职给了士官派的江登选了。那么非常想当一方诸侯的郭松龄当然是强烈不满的，那怎么办？就心里边开始想造反了。很多影视剧把他塑造成一个正面人物啊，说他反张作霖是反对北洋军阀，是因为张作霖准备承认21条，换日本的军火。其实打仗也好，造反也好，总是要有个冠冕堂皇的旗号的，都得立个牌坊。你看安徽督军要是真给了郭松龄，他能造反吗？什么21条、81条他也不管了。而且事实上，张作霖至始至终是公开抵制这个条约在东北落地的，而且严格限制中国人向日本出售土地，他也怕留下千古骂名啊。所以无论日方的外交档案，还是奉天的交涉署的档案，还是张作霖跟日方的全部的密谈的记录，完全没有发现张作霖任何承认21条换军火的书面的或者密约或者口头的承诺。但当时北洋系是国共共同的敌人呢，这个时候呢，李大钊就非常敏锐地感觉到郭松龄这个反骨了，就开始对他进行思想上的引导和渗透，就促成了郭和冯玉祥达成联合反奉的密约，就构成那个叫三角反奉联盟嘛。还有李景林。那么根据解密的苏联档案，郭松龄在起兵前是通过李大钊和苏联达成默契的，苏联承诺在郭起兵的时候通过控制的中东铁路牵制奉军，并且提供武器弹药的支援。郭呢也承诺，若是起事成功了，保证苏联在东北的利益，并且支持南方的国民政府。苏联肯定是想在东北培养一个自己的代理人，张作霖是不能够控制得了的。那么郭松龄滦州起兵的结果我们都知道了，虎头蛇尾。一开始7万大军是直捣奉天的，张作霖都准备逃往旅顺了，但谁也没想到日本关东军武装干涉了，出动了4万兵力直接参战。而这时候苏联却掉链子了，因为不愿意跟日本在东北正面冲突，结果没出一兵一卒，也没给一枪一弹。而冯玉祥那头呢，也是啥也没管，结果郭松龄变成一只孤军了，兵败巨流河，最后落了一个夫妻双方都被处决暴尸3日的下场。郭松龄倒戈差一点掀翻了张作霖的江山呢，而幕后的策划就是李大钊，所以说这是张作霖的第一大恨。还有第二大恨呢，来自冯玉祥。李大钊一直对冯玉祥是争取的，自从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以来就开始了，是李大钊说服的冯玉祥就任西北边防督办，并且帮他争取到了苏联的军事援助，还帮他接下去苏联考察。北伐开始以后，也是李大钊请于右任赴莫斯科敦促冯玉祥回国的，还派了刘伯坚、邓小平这些共产党员到冯玉祥的军中去从事政治工作。这支西北的国民军也在北伐中牵制了大量奉军的兵力，从北面形成了对张作霖的安国军政府的战略包围。那么这两件事叠加在一起， 张作霖对李大钊的恨意就从心腹大患上升到必除之敌了。但是当时李大钊是躲在苏联大使馆里，张作霖是如何敢去大使馆抓人呢？下期视频我们详细讲一讲张作霖捕杀李大钊的全过程。